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6:1-16。马太福音26:1-16，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阿们。假如主今天在马普区鹤颈洞开始事工，找一起工作的人，会呼召怎样的人呢？正如2000年前一定会找寻能守住自己所处的位置的人，比如在餐馆或咖啡厅便利店努力工作的人，或者在办公室里诚实地承担一天的工作的人当中寻找合适的人。在四福音书里有耶稣开始事工呼召门徒的场面，主拣选12个人时，不仅没有考虑学历或者经历，没有考虑资历、资质而找人，也没有考虑年龄和外貌。耶稣专注于耶稣事工生活很近的和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诚实生活的人们，呼召撒网的彼得和安德烈来跟从他，呼召坐在税关上的马太来跟从。不过也有人被耶稣呼召的场面没有记录在圣经里，比如彼得、雅各、约翰的名字虽然多次在圣经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在事件当中是极有关联的人物，然而巴多罗买和达泰分瑞党的加纳人西门却只是出现在门徒的名单里。然而重要的不是名字出现在圣经里多少次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拣选，被拣选的12个门徒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与主同在，并且是与主的事工同在的人们。他们目睹了主的苦难和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这个事实是重要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接受了主的训练，并且被使用于传福音直到地极。马太福音10章记录着主选择12个门徒为了传福音派他们出去的话语。我来读马太福音10:34-11:1的经文：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派门徒们出去传道之前，嘱咐他们说，传道者要用何种心情来传道，并且告诉他们，传道除了得到荣耀和赏赐以外，也会有苦难和受到人们憎恨。门徒曾蒙呼召之后，那段时间以自己曾经的生活为基础，从未想过传道者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直接通过主接受了教导，成长为传道者。在四福音书中记录着门徒们的失败和受挫折的经历，然而通过如此的失败和挫折的经历，十二个人成长为了十二门徒，成长为主亲自教导的特工队，并且可以行神迹、医病、赶鬼。主复活之后，他们的信心更稳固了。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只用一句话就够了。在圣经人物当中，该隐是人类最早的杀人犯，认为亚伯拉罕是信仰的祖先，拉合是外邦的妓女，却列入了耶稣的家谱。一提及尼西米，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政治能力和领导能力兼备的人，而耶利米则是流泪的先知，何西阿是爱的先知，斯提凡是最初的殉道者，哥尼流是第一位接受洗礼的外邦人，百基拉亚居拉被认为是一对亲身侍奉教会的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欺骗圣灵的夫妇。今天经文里出现了好几类人，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们为了抓住耶稣而策划谋杀的阴谋，玛利亚把非常贵重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从而准备主的葬礼，还有加利人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但是背叛了自己的师父，从那个队伍中被淘汰出来。这些是介绍或评价加利人犹大时使用的句子。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情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取得了信任，负责管理耶稣和门徒们的财政，却是个伪善者和小偷。从加利人犹大在使徒共同体当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来看，可以看出他在门徒中被认为是具有管理行政资质的人。虽然得到了共同体内部的信任，但是加利人犹大一直埋头于算计、贪欲和自己的义气，最终自己选择的人生就是为了拿到一个奴隶的身价30块钱卖掉了师父。当十二门徒与面临十字架死亡的耶稣连一点共鸣都没有时，玛利亚倾注了爱、信任、勇气和献身。主曾多次提到十字架的事，而只有一个人心中珍藏着主的话，就是玛利亚。她能够深深地参与到主的时间当中。当玛利亚 到香膏时，他说这是为自己的死做准备，接着又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全世界哪里，都会在福音传播的地方被纪念。这里玛利亚的爱和信任、勇气和献身，在耶稣基督救赎时的一个角落里被永远的记住的时刻。然而就在此时，加略人犹大找到大祭司长，寻找把耶稣交给他们的机会，是14节。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可见玛利亚向耶稣倒香膏的行为是导致犹大背弃师父的主要原因。每当主多次提到自己的死亡时，加略人犹大都会感到师父很不顺眼。圣经中虽然没有记载，也许每当耶稣预言自己的死亡时，他都会对耶稣感到不满意。也许在摸索接近为了抓住并杀死耶稣而拼命挣扎的祭司长。不知道加略人犹大通过什么途径接近祭司长，与他们讨价还价。但是他为了卖师父，他毫无顾忌的，他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采取积极的行动。最后加略人犹大接过祭司长递给他的30块钱，他就不再是十二使徒了，剥夺了自己福音传道者的身份，只是个贪欲满满的叛徒罢了。关于加略人犹大以30块钱卖掉师父有多种见解。第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对耶稣感到失望进而背叛。犹大认为耶稣是政治上的弥赛亚，是解放犹太人的领袖，是任而遵从了主。但是随着耶稣选择十字架之路的事实渐渐成为了事实，意识到了与自己的期待背道而驰，此时在深深的失望当中，跟随耶稣的献身之心变成了深深的憎恨，最终决定杀死耶稣。第二种说法认为是将耶稣逼入死胡同，为了被逼到无奈的耶稣不得不走向解放民族的路上，因此他把耶稣交给了祭司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准确地知道加略人犹大为何背叛了师父。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犹大没能摆脱算计、贪欲自己的意。马太福音当中五次提及耶稣讲道的内容，每个讲道结束语都是说完了。26章1节结束于最后的第五次讲到之后说完了，在那之前有全这样的一个修饰词。这是强调耶稣完成了在世上教导的工作，最终把脚步转向祭司长的工作道路，在十字架上死亡。逾越节与出埃及事件有密切的关系。神为了拯救在法老的压迫下呻吟的以色列人，而施以逾越的恩典，现在通过独生子开启了新的逾越、新的拯救时机，让耶稣成为最后的逾越节羔羊。逾越节是以色列民族最大的节日，在即将到来之际，正当主说十字架上死亡已近在眼前的时候，大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们正在为了杀掉耶稣而策划阴谋，都是拥有权势和既得权力的人，而且是知识分子，他们比任何人对律法都有渊博的知识，但是他们只顾着律法的形式，无视律法的本质，没能认出律法的完成者耶稣。大祭司长 是代表以色列人的职务，管理与祭祀有关的全部事项，负责在大赎罪日当天进入至圣所，为百姓所有罪行举行赎罪仪式。大祭司从摩西的哥哥亚伦继承了以利亚撒，是个终身职。巴比伦被掳之后，其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在耶稣工作的时期，以西律为首的罗马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任命非亚伦子孙的人为大祭司。罗马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任命的大祭司，虽然在以圣殿为中心的政治和琐碎的问题上得到了自治权，但主要决定都必须接受罗马的盘问和调查。三节出现的该亚法的大祭司的一职，根据犹太法律是非法的，因为犹太法律规定大祭司一职是终身制，是世袭职，而该亚法的岳父亚纳还活着。在路加福音三章二节当中提到亚纳和该亚法同时在做大祭司，之所以能那样做，是因为在罗马占领之后，随意选出被支配国家的宗教领袖，以便统治方便，并根据政治目的经常更换。从丧失宗教自主权的B.C. 37年开始，在圣殿被毁灭之前，最后任命的大祭司长在B.C. 67年间，足足有28名以上的祭司被更换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根据当时隶属于大祭司长家族的人都被称为大祭司的惯例，亚纳和盖亚法都被称为大祭司，可见盖亚法的岳父亚纳在辞去了大祭司一职后，也在女婿的背后行使着影响力。耶稣当时以色列人生活在叙利亚巡抚的指挥权内，付出了巨额税金，生活非常艰难。对于长期在束缚中呻吟的百姓来说，弥赛亚被认为是个能够解放国家的政治弥赛亚，但在宗教领袖人看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耶稣不仅是亵渎神灵，而且是个危害犹太共同体，是个应该死的人。当主走进患了大麻风病的西门家里时，玛利亚将可能耗费自己全部财产买到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用爱和信心、勇气和献身竭力侍奉主耶稣。浇香膏有多种含义，从圣经中出现的情况看，在举行神圣的仪式时有浇入香膏，另外在拥立祭司、先知或王时都曾用过香膏，款待客人时也在头上膏油，按照传统葬礼法也在身体上涂香膏。但耶稣并不是在任命为国王或司祭时，并没有华丽或庆典的氛围，而是在伯大尼一个平凡人家里，因找一个女人对主无尽的爱和献身之意得到了香膏。受膏后不是欢迎和喝彩，而是受到对救赎事一无所知的人的谴责。听到主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加利人犹大没能处理好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贪欲和固执，他直接转化为行动，用自己的灵魂换了世上的物质。而且他的人生是不生在世上倒好，如今也留在基督徒的记忆中。今天的话语是2000年前主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后记录，但是这话语虽然经过了2000年，却是依然发生在我们内心的事情。2020年8月最后的主日，我们内心有外表包装华丽 里面充满欲望的大祭司长和长老们，忘记了原来赋予的使命，按照自己的欲望利用主，这样的态度也存在于我们内心。另外，虽然离主很近，但充满算计、物欲、贪欲和固执己见的加利人犹大也在我们里面。虽然宗教领袖们和加利人犹大的形象存在于我们之中，但我们可以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里面也有散发着对主的爱和献身之香的玛利亚。更何况至今仍然爱着我们、等待着我们的主，现在也在我们里面。生活在新冠肺炎的时代，失去了香气，也不能结出果子，教会全然堕落。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失去，如果没有在初期动手解决，会导致大祸患的意思。然而现在正是需要一个小蚂蚁洞来摧毁转向物质主义的世界和只有华丽的外表，内里充满贪欲、计算、物质、贪心、自我固执的教会。对主有爱和委身生活的信心之人的小行动，将摧毁金钱成为马门的教会和社会。被称之为代表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卡尔巴特说，为了祷告而双手握紧的行为是向乱七八糟的世界举起反对旗帜的出发点。因爱而忍耐等待的主，他愉悦的恩典将使生活在新冠肺炎时代的我们恢复为祷告的人、赞美的人、礼拜的人。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所写的诗《未选择的路》广为人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屹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居，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曾脚印污染，和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径蔓延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对于不曾走过的路的恐惧和不断的选择，在新冠肺炎之后的将来，因为是基督徒，将选择很少有人走的路，并因此可以告白，因着这条路一切都不同了。因着这条路重新站在话语面前，直面我的良心和我的样貌。正如大祭司和百姓当中的长老们红了眼，想要把耶稣再次钉到十字架上，赤裸裸地显现出我的样貌。正如加利人犹大显现出埋在我内心深处的算计、物欲和贪心、自我。我们内心可以认识到忍耐至今的主的恩典有多么大而丰盛。内心真正领悟到的，我们重新收据双手的时候，通过我们祷告的手，将成为恢复和改变杂乱无章的世界的出发点。为了恢复生病的教会和社会， 打开小洞的事情，男女老少无人可以例外。正如主呼召微不足道的人们为使徒，通过他们改变了人类历史。虽然没有多少财物，没有比别人更多的知识，经验也没有他人更多，年龄小也可以做到。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如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就要有祭司长的责任感和义务。神呼召我们为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会负责我们负有责任和义务的过好祭司长的生活。教会学校的主日礼拜更改为非对面的影像礼拜之后，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安排，每当下午3点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唱赞美诗365首。你若疲惫，心灵沉闷悲叹，当告诉耶稣。你若满怀悲哀，喜乐消散，但要告诉主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兄弟能像主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你若情不自禁伤心流泪，当告诉耶稣。你若心中隐藏诸般的罪，但要告诉主耶稣。你若充满惧怕，愁云笼聚，你若满心为明日烦恼，你若心中惧怕死亡痛苦，你若心中盼望主的国度，但要告诉主耶稣。他是伟大的良友，无朋友能像主耶稣，但要告诉主耶稣。每当听到有些教友的信仰和生活遇到困难，就唱得更加恳切。通过网络参与礼拜过信仰生活感到艰难吗？因为信仰软弱的配偶和子女，主日早上比平日更加感到绝望吗？因为孩子太小，不容易集中于礼拜吗？每天10分钟，哪怕是5分钟，全家定下一起唱赞美的时间，在整理好的位置上聚在一起，怎么样呢？有孩子的家庭先唱教会学校的赞美，父母使用的赞美诗也叫子女们一起唱，怎么样呢？唱赞美，读话语，以祷告结束，就成了家庭礼拜。若有讲道的负担，对待话语的方法有很多种。找到圣经话语之后，一起同声读，也可以写下话语或者背诵话语。有青少年的家庭，在默想话语之后，写下默想笔记，或者家人彼此分享默想的话语，也可以编成圣经问答，彼此提问回答，进一步理解圣经。如果给孩子们出题，就会想起曾经在教会学校的记忆，那个时间就会感觉更丰盛。一天的日常当中，全家关了电视和电脑，放下手里的手机。如果有个一起唱赞美的时间，每天的时间就会恢复为通过网络礼拜、线上敬虔礼拜的时间。如果全家人不容易聚在一起，可以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人单独礼拜的位置上，会有圣灵同在。千里之堤，毁于雨泄。主所给予我们的这个时候，正是使一片狼藉的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教会、民族更新恢复的最后时机。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再也不能献祭，他们筑坛，教导子女律法。如今面对要求新变化的现实，正是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时候，将恢复你和我们，我们和所有。正是为了这个时候，主呼召了我们为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神，我们生活的所有日子里皆蓄着不安和恐惧，然而如今也依然与不安和恐惧的我们同在。感谢神给予我们恩典，可以做主的门徒。求神给予我们勇气，可以在我们里面，可以把我们里面的欲望、贪心、算计、骄傲、利己之心，在此当中造成一个小洞。为了不想履行义务，只想行使权力的我们，亲自成为逾越节羔羊的主，呼召我们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并让我们行使与此相符的责任和义务。现在不需要推脱，让我们真心默想，为了拯救我们默默走十字架道路的主。求神恢复由于新冠肺炎饱受痛苦呻吟的灵魂，以信心的眼光看韩国教会变化的所有事情。求神给予更好的引导的智慧，让我们知道给予我们的时机并不是无限期的。今天也为了守住祷告的位置、赞美的位置、礼拜的位置付出辛苦的教友们，愿我们力量的耶和华神与教友们的生活、家庭和工作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